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出埃及记是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念一次好不好？请祝父母使子要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得以长久。今天和牧师的信息题目是被遗忘的宝藏。和牧师，
感谢神，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盼望，主更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聚集，感谢神，也特别要感谢各位弟兄姊妹的祷告。刚刚王传道说我已经回到我们当中，其实我才回到一个礼拜左右，我开刀只有三个礼拜不到。那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手术哈。如果以前，因为我是开脊椎，好，所以，但是因为大家的祷告，让我在台湾那段时间真的是，虽然身体软弱，但是心里的力量刚强，因为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神是我们的帮助，更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在这谢谢，让我们在主里头的带导不是突然的。神有他奇妙的带领。那真的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在台湾也在一直思想怎么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当中也有年长的，也有中年的，那我们如何在父亲节这个时候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注意的时候，在应该是两个礼拜前，我还在台湾，当德国总理梅克尔在哈佛大学368年毕业典礼的时候讲了一篇演讲，当中有几个重要的点，但是有一个点我抓住了。他在那里告诉这些学生们，他们说永远不要把真理当成谎言。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现在社会的谎言太多了，社会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他接下去也不要让谎言来诋毁真理，因为谎言太多了，好像说多了就变成对的。那其实现在社会很多的乱象就是这样。那并且他在这一点当中说，我们永远不能把错误，其实他谈的就是这个谎言当成正常，当成正常。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样子对那些快毕业的这些年轻的学子说了这句话。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学者，他其实在20年前在杜克大学的毕业典礼，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给我们的不是10个建议，不是10个建议，乃是10条诫命。所以这句话带出来是我们在特别是北美基督教国家建立以基督教建国的这些国家，真理在我们社会当中慢慢的被淡化，真理在妥协当中慢慢失去它的重要性。所以要让我们回到真理，真理是不能被谎言来淹没的，谎言不能取代真理。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这似是而非的世代当中，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好好的去抓住神话语带给我们这些宝贝。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就是宝藏。所以为什么我选这一节的经文我想这10诫当中大家都很熟。那这10诫当中其实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到底我们在面对整个我们人生里头，面对家庭，面对在家庭当中当父亲或是父母的一个职责，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神的话语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所以当我们从创世纪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创造万物都是美好的，但是神在创造了万物之后，神创造的人要他们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不是生众多而已。你去看前面的那些鱼啊，那些走兽，都是遍满了世上，遍满了陆地。但是呢，在造人的时候，他说要生养众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社会的很多的事情，生跟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只会生而不会养，造成社会的混乱；生而能够养，就能够成为社会的一个祝福。所以当我们看这件事情，我们再回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神为什么在这十诫当中，前面的那四条诫命是人跟神当中的关系，后面的另外的五条是人跟人当中的关系，而这个诫命却放在中间，并且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带着应许的诫命，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宣告。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样的时候，我们回去看整个旧约的历史的一个记载，跟看到人类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好好的去思考的，好好去思考的。那当我们来看这节经文，我们要在这节里经文里头去看整个圣经当中，其实还有新约也有两处的经文，不管是以弗所书或哥罗西书，也带出来到底神在我们人的身上，在家庭当中的托付是什么。我们再回想，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的第二章，从18一直到25节，当神创造万物之后，神就设立了婚姻，那段是婚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之后就创造了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神为他们设立这个婚姻。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设立是一个重要的托付，家庭的设立是要造，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神要透过这个家庭来成为人类的祝福，神要透过这个家庭来建立一个敬拜的中心，神要透过这个家庭来成为人跟神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根基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并且要好好的去想并且去执行的。那我们再看到今天社会当中有好多这些的乱象，那这些乱象到底出在哪里？其实都是出在人，都是出在人，不管小到个人、家庭、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是人的问题。那人必须要有一个规范来规范，让这个人能够在神的一个教导教训之下来过神所要带来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常常会把祝福好像就是随手可以拿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当我得着了之后，我就可以任意而为。所以当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其实那个是一节相当相当重的警戒的一个经文。他说当时没有王，个人任意什么而行。因为当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王好像是谈到世事当中的这些领袖，其实不是，那个王是仍然是耶和华神。如果心中没有神，如果心里没有神的教训，那个人就任意而行。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要跟各位来分享这段的经文，从以弗所书或是从哥罗西书带出来更重要的具体的，就是这个宝贝的教训其实隐藏了两方面很大的一个要素。而这个要素让我们今天来看，虽然我们有的已经当爷爷了，或是甚至当太爷了都有，但是我们离不开我们在家庭当中的那种 父亲跟孩子、孙子跟曾孙的一个关系，那如何能够在这个里面把这神的教训能够传扬出来。我们第一类来看，看到我们在生命当中儿女，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当别人的、当孩子的父亲或是祖父或是曾祖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当过儿女，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好好的去看。在圣经当中这节经文虽然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但是整个圣经里头你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个蛮重要的点，当儿女的一个责任，这是神的一个教导。我在这里有分成几个项，几项，有五项跟大家来想。其实看起来好像是相当的普通，但是要做起来却是不一定那么的简单。第一个，我们来看神在这里说孝敬父母，其实这是神的一个诫命，在这里很清楚，在这一条当中就是诫命。什么是诫命呢？我们常常说到底诫命是什么？诫命就是神立下来不变的原则，那是很重要的，相当相当重要。这是一个诫命，就神立下来一个不变的原则，而这个原则给我们什么？其实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当中，我们从箴言、从其他的圣经当中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诫命里头又包括两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敬重跟不要忽疏。要敬重，要敬重我们的父母。我想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是在比较早期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的，要敬重父母。那当然以前父母的权威是相当相当的大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在我一生当中，我父亲没有打过我，但是呢我父亲看我一眼我就吓死了。以前就是这样，父亲看你一下你就知道说大概是哪一个地方做错了或是怎样，就有心中有那种说恐惧，其实也是尊敬，也是尊敬。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他只讲过一句话。那时候因为我以为我上了大学懂得很多，有一次我不晓跟我妈妈讲话讲什么，其实也没什么，今天年轻人就是用这种话，哎呀你不知道了，我就讲这句话。你有没有孩子跟你这样讲过？你不知道了有没有？今天多得很啊，还有的还说你根本不懂，但是我说你不知道，我爸爸在旁边你讲什么再讲一句。我当时我马上跟我妈妈道歉，我实在讲了不该讲的话，那个是一个敬重。但是今天社会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今天社会东西从小学就教导这孩子要 challenge 我们的长辈， challenge 的我们老师，从小学就开始了。但是呢圣经当中说这个敬重，因为敬重是什么？敬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只是对看得见的人，乃是敬重，会敬重到看不见的神，这是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说诫命是一个神不变的一个原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今天不管大家年纪多大，父母亲或许不在了，前几天我回来的时候，礼拜三跟教会的一个姊妹，她的妈妈从 LA 上来，他们家里在这里 reunion， 在一个海边的公园区。她已经快70岁，她的大哥都70多岁，她妈妈已经98还99，但是你会看到这些儿女们在妈妈的面前仍然是相当相当的敬重。这些孩子都到美国念过很高的学位， PhD Master 当中有两三个，但是你看到他们敬重那个母亲，我就觉得说真的，在族里头有信仰的人他会抓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是神的一个诫命，是不变的一个原则。接下来在这里说顺服父母是神的教导，顺服父母。我们看到顺服在圣经当中是很平常的一个字眼， 顺服，但是我们常常在顺服当中会想到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但是呢，其实在这里圣经里头说我们要在主里头顺服我们的父母。在这里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一个结果带出来呢？因为如果从整本圣经去看，信而顺服的后面是什么？信而顺服的后面是恩典跟祝福。信顺服后面是恩典跟祝福。我们要想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在生命记看到神把这个诫命透过摩西三声五令的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顺服神，你要顺服神的带领，你们要在你们生命当中照着神的教训，顺服在教训当中好好的去行，那就带来恩典跟祝福。所以有一个基利西山，有一个以巴路山，两个山，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我们要选择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顺服父母亲，在主里头顺服父母亲，是一个我们操练如何顺服神的一个重要实践的地方。我们说我们顺服神，那到底我们真的顺服什么？在约翰一书当中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怎能说我们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其实这个信仰当中的操练是将看不见的神当中的一个关系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感谢父母是神的要求，感谢父母是神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如何在生命当中能够感谢父母。在生命当中如果可以感谢父母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感谢那看不见的神。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当中第六章谈到这些以色列悖逆的以色列人不孝敬父母，然后却说我已经把该奉献该奉养父母的已经放在奉献上了，隔板，这是错误的，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做，假借这个名字而说他们真的是感谢父母。亲爱弟兄姊妹，父母要我们感谢真的要这样子吗？我记得有一个教会的姊妹，那她因为生了第一胎，那是几年前，那她的女儿去上了 daycare， 就是那个就小小的三岁多，结果母亲节的时候她女儿拿了一张东西，用那个信封，其实是自己做的信封把它包起来，那就拿给妈妈说，妈妈生日快乐。她一打开就是画一个妈妈的画像，但是真的不好看了，因为三岁多怎么会画得很好看。那这个姊妹就告诉我，你看我的女儿多厉害，画我这个我的画像，并且在母亲节的时候送给我。她心中那种的感受就是，这个女儿三岁多能够画一个妈妈的画像给了她，虽然画得根本不像，但是呢她心中已经相当相当的安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的儿女只要一点点在父母亲的身上献上一点点的感恩，其实父母已经真的心中相当相当的满足。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在圣经当中教导呢？其实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要拿什么来感恩来感谢神呢？其实宇宙万物都是神造的，我们还拿什么？但是神要我们有那个感恩的心，要有那个感恩的心，那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在生命在生活当中可以把从神领受的能够把它感谢能够还现出来。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广告，可能从台湾来的你们大概还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车子我忘掉了，不晓得是裕隆还是哪一个车子在做车子的广告。那个广告是什么？那个广告是当下大雨那个狂风暴雨的那个台风天，一个父亲背着一个孩子在雨中这样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跑到一个乡下的一个诊所去看医生，因为孩子发烧了，在下雨天的时候孩子发烧了，然后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 在社会当中有工作也有成就，那这个孩子就在广告当中，我要感谢父亲，当我在小的时候发烧的时候，这样子在狂风暴雨台风天当中背着我到乡下的一个诊所，让我的病得着医治，让我的烧退了。所以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就买一台车来载我的爸爸，让他不要再为我跑。那个车子销量很好，所以你要看这种一个广告是很有创意的广告，激起那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的那种情况，那爸爸对父亲对他的爱心，而他反映出来的一个回应。所以神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用感恩感谢来在父母亲的身上，这是神的一个要求。接下来第四个，我们看到关爱父母是一个神的原则，关爱父母。今天或许我们会被很多的人来关爱，会被好多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这么大的一个温暖。这次我回台湾啊，其实我是5月7号回去，那在这段时间，因为我女儿在这边，我儿子在美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结果当我决定开刀的时候，那因为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所以我就跟女儿跟儿子他们讨论，其实如果过去几十年前，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手术，因为我是腰椎第二节整个骨折，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年纪到了我们就不要去搬那些太重的东西了。其实我是去搬一棵树了 ,cedar, 我们知道那个 cedar, 因为我前年我们家的 cedar 下雪死掉了，去年又种了一棵，那到今年就又死掉了。那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我就想说应该要种，要不然那里有一棵枯的那个 cedar 在那边不好看。结果我们就去 Costco 买，那是4月17号，那个 Costco 的人也很好，他说我帮你选一棵最高的，因为我们的树墙很高，我们树墙大概有20尺嘛，我帮你选一棵最高的。我说我们去年买那个8尺的，他说我帮你选一棵最高的，他说这棵超过12尺，哇，很高啊。但是呢，他是一个洋人的一个女性，她身高很高又很壮，她一个人就把她拿到那个推车上了。我说哇，那很简单，我以为我大概也可以。我就跟师母，我们就把她搬到我的那个 rock fall 上去，把那个板子全部压下来，弄到最前面去哈。那师母就坐在旁边这样。结果搬回家，我们把因为我那个洞已经挖好了，把它搬上去，然后从那个搬上去的地方只差一尺，再把它放上去就好了。我一直在想说不行，要用拉的，不能用搬的。结果人就是人很奇怪哦，你的想跟你做常常不一样的。我这边想用拉的，一直在想用拉的，我说啊，我们这差一尺，我们用搬的吧。我们两个一上去，我瞬间因为我准备要搬要用很大力量啊，又没有像今天负腰，一拉上来啪一声我就知道惨了，那个声音很大，我就倒在地上，差不多弄了快一个小时才慢慢爬到家里头去。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所以后来因为在这边很慢哈，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回台湾。回台湾的时候，当我准备要说要开刀，大家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结果师母就我在病床上，其实现在的医学很发达，我开刀只有20分钟了，只有20分钟就开完了哈。那并且开刀只是局部麻醉哈，因为台湾的医学实在是不得了。就其实开刀开完了之后，我就可以走路了，我就可以下来走路。那我躺那个护士说你不行，你还要打那个点滴，等这一瓶打完你再去走路。结果他就拍了一个照片，就把那个照片传给我儿子，也传给女儿。小孙女说：“阿公，您怎么了？” 他不大会讲国语，他只有三岁多。阿公怎么了？阿公在哪里？然后后来大概我儿子告诉他说，阿公在医院。阿公你要健康，阿公你要健康。这那一句话你就觉得，就是说你会觉得真的是那小孩，这个小小他讲话也讲不清楚，但是你那种关爱就让我们整个心就活起来了，整个心就活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不管我们的长辈父母亲还在的年纪多大，关爱的话语，那种关爱的行动，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所领受的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的想法去体验到。为什么这样子？神在这里就教导我们感恩的心，然后加上付出行动的一个关爱，这是神所要的，这是神所要的。所以真的是在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到这些，因为神给我们的是要我们在生命当中真正去体验到神的一个教训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再来，尊荣父母是神的一个目的，尊荣父母是一个神的一个目的。在圣经当中，什么叫做尊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常常想到不只是要孝敬，不只要顺服，不只要感谢，不只要关怀，而那个尊荣就是前面这四项的一个总和，就是这四项的一个总和。所以神得着当得的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有一句话，荣神接下来是什么？义人。如果我们可以荣耀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那在这里让我们的父母亲真的是得着一个荣耀，在箴言里头太多了，太多这样的一个教训。当我们的父母亲得到一个荣耀的时候，其实父母跟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得到益处的，是得到益处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各位分享说，可能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好多我们已经当爷爷了，甚至当曾祖父了，好像我们今天对儿女的这个部分好像已经淡忘了。但是我们想想看，或许我们可以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一个帮助，不是我们进到他们的生命里头去做管教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把神的爱放在他们当中。像我下个礼拜又要去美国，我不会去教我的孙子，我不敢去教他们，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教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常常跟师母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在信仰当中，不管是读经，不管是祷告当中，把这些神的话语告诉他们，这是让他们的生命当中知道当一个晚辈、一个儿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这是在整个十诫当中这一诫所带出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父母的一个职责。父母的一个职责有很重要的一个教训，父母的职责。我们来看到父母职责，第一个是做教导的责任。做教导的责任，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要看到做教导的责任？中国人有一句话就子不教父之过，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教导的责任。在箴言里头，教导这个东西可以讲很多篇的道，但是当中我要跟各位分享有一节的经文，你们回去可以去再去看箴言22:6，如果你有圣经啊，你可以去看箴言22:6，就是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就一生到老也不偏离。好，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一生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我们当父母亲要的一个责任。我们有没有负起这个责任？我常常有时候在想，今天的教育跟圣经当中给我们的这些原则，有时候有一些些的出入，有很多很多的出入。今天的教育有时候我们太过于放纵，太过于放纵，而放纵的时候让他们从小就没有一个原则。所以在这里22:6说，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在这里教养是什么？教养是什么？教养就是在他们犹太人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孩子开始，其实这教养就是母亲给孩子第一口的东西，就断奶之后给孩子第一口的东西。当孩子断奶的时候，你喂他吃什么？你喂他的食物。其实这个原文跟教养是一样的，你喂他的食物，这个食物会在他生命当中永远记住妈妈的味道，是不是？我们常常说哦，妈妈煮的味道就是这样。那在这里教养是什么？在这里强调说，当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你给他什么东西？不是吃的，而你是给他什么东西。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从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你就要把神的话语给他，把神的话语给他。今天有一句话在社会当中，有一句话叫做让孩子不要输在哪里啊？起跑点。所以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所以有很多这些不管是儿童心理学家，或是这些商场上的这些人，他们就想出了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招数。这些甚至有一说，你开始怀孕的时候就要开始做胎教，就要教他很多这些东西啊，让他听什么这些文学的东西啊，听音乐的东西啊，甚至好多好多的东西就要灌给他们。但是我却没有看到说，当孩子还在母亲肚子里头，有没有给他听神的话语？有没有？其实也有，也有。如果孩子母亲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话语能够让他听，比如说我们妈妈一边听圣经，然后一边做事或是怎样，对孩子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应该负起这个教导的责任，因为教导的责任是包括什么？包括箴言29:15。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到箴言29:15哈。箴言29:15哈，好，我在这里来读给各位听哈。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儿子使母亲羞愧。在这里，杖打跟责备，杖打跟责备，什么叫杖打？什么叫责备？在这里所谓的杖打，并不是去体罚小孩子，不是这个。那个杖是牧羊人的杖，这个杖是做什么？牧羊人的杖是做什么？牧羊人的杖是引导羊群的，牧羊人的杖是打击那些野兽要来吃羊的，牧羊人的杖是把那个羊跑岔路了把它勾回来的，牧羊人的杖其实是保护，其实是更正，其实是引导。所以这个才叫做杖打跟责备，而不是用这句话，而不是用这个来体罚，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当父母亲的要负起教导的责任。那第二个，参与成长的过程，参与成长的过程。我想在我们当中，或许我们这样的经验比较少了，在我一生当中，我有一个真很大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91年就移民来了，91年，但是到我95年这段时间，4年的时间，我台北温哥华飞了四年，而那4年呢，是孩子在成长当中最重要的。我来的时候，我的女儿是要进到9年级，我的儿子是国小刚刚毕业，要进到7年级。但是这4年当中，其实真的是我没有负起一个父亲在那个时候陪着他们经过的这个岁月。特别是我的儿子，因为他那时候才11岁，但是他要担当，因为妈妈姐姐跟他，所以他认为就是爸爸不在这里，什么工作都要他要担，他要当。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后来我们隔壁的一个邻居是一个从奥地利移民过来的一个洋人，他就说：“哎，你们家为什么天天都不关灯啊？”那时候我已经来这里， 我说为什么你会察觉到不关灯？他说你们有一个房间靠近我们，这到了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关灯。后来我就因为那个房间是我儿子的房间，我就说你常常忘了关灯是？他说没有，他说其实爸爸你不在的时候，我就要守着，一直守到十二点，我真的很困了，我才去睡，因为不晓得有没有谁跑进我们的院子啊，不晓得有什么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其实父母亲要参与在其中，但是他在生命当中极大的一个压力给了孩子。所以我们要参与在孩子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是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训，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接下来第三样，就是在孩子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他一起担当？人生当中有好多好多的挫折，我们有没有一起跟他担当？真的是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因为忽略了这个，而在我们年老的时候留下了好多的遗憾。在孩子的生命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我没有一起跟他担当，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件事情。遇到挫折，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我就想到1992年在西班牙马塞罗那举行的那个世运，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多年。所以我为了证实这件事情，我又上去看当时的整个奥运的情况。因为当时英国要拿下他们400接力之后的一个400公尺的男子400公尺的比赛，而他们有一个最强的这个人叫 Derek Raymond， 这是他们最强的一个，而这个人英国寄望可以得着另外一片金牌。那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大概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一开始比赛的时候，前面的150公尺他跑得很快，那接下来他停下来了，他的脚跟拉断的时候躺在运动堂上，他拼命的爬起来用颠簸慢慢这样跑。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从观众台冲下来夹着他的手臂，两个一起跑，那裁判想进来阻止，后来裁判走了，慢慢把400公尺全部跑完，整个会场的人起来为他们鼓掌。那个就是他的父亲 Jimmy Raymond， 就是当 Derek 本来有盼望有希望夺最好的一个奖牌的时候，却在他当中完全挫败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生命当中最痛苦那个痛跟他心里当中的那种无奈，他的父亲跟他跑完的那一场比赛的最后一程。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孩子去担当那生命当中的挫折？还是只有他一个人担当这生命的挫折？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接下来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们有成就的时候，我们父母亲要怎样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在孩子有成就的时候，我很大很大的在当中不得了，好像相当的高兴，这人都会这样子。但是呢，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一点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人生不会每一天都成就，他们的人生成就只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大概都在失败跟挫折当中。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生命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当你成就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后面是神的恩典。在你得着一个成功的时候，你要存着一个在神的面前感谢的心，这是让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传道书的9章11节，我们看一下哈，传道书9章11节，这一节经文 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在跟我们孩子们沟通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传道书的9:11，我有圣经，我来读给大家听。9:11，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乐。所临到众人的是什么？在乎什么？当时的机会。什么叫做当时的机会？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他说快跑了未必能赢，那 Derek Redmond 他一定会得第一啊，为什么跑到150公尺的时候脚跟拉断了？未必能赢，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乎当时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想这是生命当中如何来面对人生成功一个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在接下来同行艰难的路程，我们不能陪我们的儿女到一生一世，但是当我们还在世上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陪他们走，要一起陪他们走。因为当我们陪他们走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相当相当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看创世纪5，所以有时候圣经给我们，我们看了半天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创世纪5其实是我们读起来有时候很绕口，不喜欢读，不喜欢读，因为这里谈到人怎样，人怎样，人怎样。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后面都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怎样。在你如果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18的时候，我就用19来说，亚烈生了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其实在这个原文里头，生儿养女就是在生命当中与儿女一起同行。但是我们若看22，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所以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是什么？当我们有办法，我们可以跟孩子同行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就知道与神同行的宝贝。所以与神同行，与儿女们同行，是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记号。当创世纪22，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最大的考验是什么？他跟以撒走向摩利亚山上那一段的时间，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亚伯拉罕心中相当相当的忧虑，并且相当相当的不知道要怎么走。但是以撒心中也有想到说，到底父亲跟我走这段路是要经历什么，是要经历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在摩利亚山上耶和华以勒，是在摩利亚山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耶和华以勒。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其实是让我们再次来反省，也让我们再次来省思。不管我们今天当父亲，今天当祖父，今天当曾祖父的，我们要把这个好的一个宝贝，这一个宝藏能够传扬下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一起来经历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啊，你的教训虽然在古时就告诉了你的百姓，但是在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如何孝敬父母，在地上可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在我们生命当中带应许的诫命。谢谢主，让我们不只是读了，让我们不只是听了，也让我们记住，也让我们能够行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荣神益人。谢谢主，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